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萧望之字长倩，是东海兰陵人，后来迁居到杜陵。家族世代以种田为业，到了萧望之，他喜好学习研究，其实师从同县人后仓将近十年。他按照规定到太常那里接受学业，又师从同学博士白琪，还跟随夏侯胜请教《论语》和《礼服》。京城的儒生们都很称赞他。当时大将军霍光执政，长史秉吉推荐儒生王仲翁和萧望之等几个人，他们都被召见。在此之前，左将军上官桀和盖主密谋杀害霍光，霍光诛杀上官桀等人后，出入都自行戒备。官吏和百姓应当被召见的，都要脱衣搜身，除去兵器，有两个官吏挟持着。只有萧望之不肯听从，自己走出门阁说，我不愿意见。官吏们喧哗着强行挟持他。霍光听说了这件事，告诉官吏不要挟持。萧望之到了面前，劝说霍光道，将军凭借功业德行辅佐年幼的君主，将要推行宏大的教化，达到太平之治，所以天下的士人伸长脖子踮起脚跟，争相愿意效力来辅佐高明。如今士人拜见都要先脱衣搜身被挟持，恐怕不符合周公府左丞王时亲身涂补卧发之礼以及礼贤下士的心意。于是霍光唯独不任用萧望之，而王仲翁等人都不认为大将军事。三年间，王仲翁升到光禄大夫，给事中萧望之以涉策甲科的成绩担任郎官，署理小院东门后。王仲翁出入有奴仆随从，下车屈步进门，传呼很受宠幸，回头对萧望之说，不肯随波逐流，反而坐守门关。萧望之说，个人依从自己的志向。几年后，因为弟弟犯法受到牵连，不能担任宿卫，被免职回乡担任郡吏。御史大夫魏象征召萧望之做属官，经过察举廉洁，被任命为大行治理丞。当时大将军霍光去世，他的儿子霍宇又担任大司马，侄子霍山兼领尚书，亲属都在宫中担任宿卫。缔结三年夏天，京城降下冰雹，萧望之因此上书，希望能赐给清闲的宴会，当面陈述灾异的意思。宣帝在民间时就听说过萧望之的名声，说这是东海萧生吗？交给少府宋基问明情况，不要有所避讳。萧望之回答说，认为春秋记载昭公三年大降冰雹，当时既是专权，最终驱逐了昭公。假使鲁军明察天象变化，应该没有这个祸害。如今陛下凭借圣德即位，思考政事，访求贤才，是尧舜的用心。然而吉祥尚未到来，阴阳不和，这是大臣执政疑信专权造成的。枝叶过大就会伤害根本，私家强盛就会危及公事。希望明主亲自处理万机，选拔同姓，推举贤才，作为心腹参与政事谋划，让公卿大臣朝见奏事，明确陈述他们的职责，来考核才能功绩。这样各种事务就会得到治理，公道就能建立，奸邪就会阻塞，私权就会被废除。奏对之后，天子任命萧望之为谒者。当时皇上刚即位，想着禁用贤良，很多人上书谈英办之事，常交给萧望之询问情况，高的请丞相御史任用，次等的让中二千担士任职务，满一年后报告情况，下等的报告已知，有的罢免回乡。萧望之所处理奏报之事都得以批准，多次升迁人间大夫、丞相司职，一年中三次升迁，官至二千担。后来或是最终谋反被诛杀，萧望之逐渐受到重用。这时选拔通晓政事的博士见大夫不任郡国守相，让萧望之做平原太守。萧望之向来期望在朝廷任职，远做郡守，内心不得志，便上书说，陛下哀怜百姓，担心德化不能普及，全部派出谏官补任郡吏，这是忧虑末节而忘记根本的做法。朝廷没有直言敢谏之臣，就不知道过失，国家没有通达之事，就听不到善言。希望陛下选拔精通经术、温故之心、通晓事理谋略之事，作为内臣参与政事。诸侯听说后，就知道国家那件忧政没有缺失。如果这样不懈怠，成康之治差不多可以达到了。外郡治理不好，哪里值得忧虑呢？奏书被皇帝知道，征召入朝任守少府。宣帝考察萧望之经术明达持重，议论有余， 才能胜任宰相，想详细考察他处理政事的能力，又让他担任左丰翼。萧望之从少府调任是降职，担心不合上意，便上书称病。皇上听说后，派侍中成都侯金安上去说明心意，所用都是经过治理百姓来考察功绩。你先前任平原太守时间短，所以再在三府试用，并不是有什么传闻。萧望之便到任试试。这一年，西羌反叛，汉朝派后将军征讨。金兆尹张敞上书说，国家军队在外，军队在夏季出发，陇西以北，安定以西，官吏百姓都要供应运输，农事颇为荒废，平时没有积蓄，虽然羌虏已被打败，来年春天百姓粮食一定缺乏，穷乡僻壤之地买不到粮食，官府粮食估计不足以救济，希望让各种有罪之人，除非是偷盗受贿杀人及犯法不能赦免的，都可以按等级向这八郡缴纳粮食赎罪，务必增加粮食以预备百姓急用。事情交给有关部门讨论，萧望之与少府李强商议，认为百姓秉受阴阳之气，有好意和欲利之心，在于教化引导。尧在上位，不能去除百姓欲利之心，但能让他们的欲利之心不超过好意之心。即使桀在上位，也不能去除百姓好意之心，但能让他们的好意之心不超过欲利之心。所以尧桀的区别在于毅力罢了，引导百姓不可不谨慎。如今要让百姓粮粟赎罪，这样富人就得以活命，穷人只有死路，这是贫富刑罚不同而法律不统一。人之常情，贫穷之人父兄被囚禁，听说出钱就能活命，为人子弟的将不顾死亡之患，败乱之行，去追求财力，救援亲戚。一人得以活命，十人因此丧命，这样伯夷的品行就会被毁坏，公绰的名声就会破灭。政教一旦倾斜，即使有周公、少公这样的辅佐，恐怕也不能恢复。古代财富藏于民间，不足就取，有余就给。诗经说至于可怜之人，哀怜这些官寡，这是上施惠于下。又说雨落到我的公田，也落到我的私田，这是下急切于上。如今有西边的战事，百姓失去作业，即使按户按口征税来供养贫困之人，也是古代的通义，百姓没有认为不对的。用死来救生，恐怕不可行。陛下不得失教，教化已经成功，尧舜也不能超过。如今议论开启利禄来伤害已经形成的教化，臣私下感到痛心。于是天子又将其意下给梁府、丞相、御史，用责难的方式询问张敞。张敞说，少府左冯翼所说是常人固守的观点。从前先帝征伐四夷，军队行动30余年，百姓还不加赋税，而军用充足。如今羌虏是一隅小夷，在山谷间跳梁，汉朝只让罪人出钱捡罪来诛伐他们，这种做法比烦扰良民横征暴敛要贤明。至于各种盗贼及杀人不道者，是百姓所痛恨的，都不能赎罪。守逆见之纵，所不当得为之类，议论者有的说其法可以废除，如今趁机让他们赎罪，其便利很明显，怎么会扰乱教化？辅刑的刑罚小过赦免，薄罪赎罪有精选之品，由来已久，怎么会产生盗贼？我任职20余年，曾听说罪人赎罪，没听说盗贼因此兴起。我私下怜悯凉州遭受侵犯，正当秋收丰饶之时，百姓还有饥饿困乏，病死于道路，何况到来年春天将更加困窘。不早考虑救济之策，却引用常规来责难，恐怕以后会受到重责。常人可以与之守金，不可以与之权变。我有幸系列亲卫，以辅佐梁府为职责，不敢不尽于诚。萧望之、李强又回答说，先帝圣德，贤良在位，制定宪法，垂示法度，作为无穷的规范，长久忧虑边境的不充足，所以金不令甲说边郡多次被兵遭受饥寒，夭折受命，父子失散，令天下共同供给其费用，本是为军队突然发生的事考虑。听说天汉四年曾让死罪之人缴纳50万钱减死罪一等，豪强官吏百姓请求夺甲带，甚至做盗贼来赎罪。后来奸邪横暴，群盗并起，甚至攻占城邑，杀死郡守，充满山谷，官吏不能禁止，明诏派绣衣使者发兵攻击，诛杀过半，然后才衰败停止。我认为这正是死罪赎买的失败，所以说不可行。 当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认为羌虏将被击败，转运物资大致足够供给，于是没有施行张敞的建议。萧望之任左冯翊三年，京城称赞他升任大鸿胪。此前乌孙昆迷翁归迷通过长罗侯常会上书，希望以汉朝外孙元贵迷为继承人，得以再娶汉朝公主，结为婚姻内附，背离匈奴。诏令下给公卿议论，萧望之认为乌孙在绝远之地，相信其美言，万里结婚不是长远之策。天子不听。神爵二年，派长罗侯常会出使宋公主嫁给元贵弥，还未出塞，翁归弥去世，他兄长的儿子狂王违背约定自立。常会从塞下上书，希望将公主留在敦煌郡。常会到乌孙，则被其背约，因而立元贵弥回来迎接公主。诏令下给公卿议论，萧望之又认为不可。乌孙持两端，没有坚固的盟约，其效验可见。前公主在乌孙四十余年，恩爱不亲密，边境未因此安定，这是已有的事实验证。如今公主因元贵弥不得力而还，确实无负于四夷，这是中国的大福。公主不停止，徭役将要兴起，其根源在此。天子听从他的建议，征召公主回来。后来乌孙虽然分国两立，以元贵弥为大昆弥，汉朝便不再与之联姻。三年，萧望之代替丙吉任御史大夫。五凤年间匈奴大乱，议论者大多说匈奴危害日久，可趁其混乱起兵消灭。诏令派中朝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、朱立富平侯张延寿、光禄勋杨运、太仆戴长乐询问萧望之的计策。萧望之回答说，春秋燕务是盖帅师轻骑，听说齐侯去世，率师而还。君子赞扬其不伐丧，认为恩义足以服孝子，道义足以感动诸侯。前单于仰慕教化，向往善道称帝，派使者请求和亲，海内欣然，夷狄没有不知道的。未能履行约定，不幸被贼臣所杀，如今讨伐他，是成人之危，幸灾乐祸，他们必定奔逃远遁，不凭一举兵恐怕劳而无功，应当派使者调问，辅助其微弱，救援其灾患。四夷听说后都尊重中国的仁义，如果蒙恩得以恢复其位，必定称臣服从，这是盛大的德行。皇上听从他的建议，后来果然派兵辅助呼韩邪单于平定齐国。这时大司农忠诚耿寿昌奏设长平仓，皇上认为好，萧望之非议耿寿昌。丞相丙吉年老，皇上敬重他，萧望之又上奏说，百姓有的困乏，盗贼未止，二千来多才能低下不称职，三公不称职则三光因此不明，如今年初日月缺少光芒，罪过在臣等。皇上认为萧望之意在轻视丞相，便命侍中见张卫郁金安上、光禄勋杨运、御史忠诚王忠一起诘问萧望之。萧望之脱帽回答，天子因此不高兴。后来丞相司直凡延寿上奏，是中业者梁奉命传达诏令给萧望之，萧望之拜了两拜。梁与萧望之说话，萧望之不起身，于是趁势下手，而对御史说梁礼数不周。按旧例，丞相生病，第二天御史大夫就去问病。在朝廷议事时，排在丞相之后，丞相致谢，大夫稍微上前作揖。如今丞相多次生病，萧望之不去问病，在朝廷议事时与丞相以对等之礼相见。有时议事不合心意，萧望之说，侯的年龄难道能当我父亲吗？知道御史有令不得擅自使唤，萧望之多次让手使自己供给车马到杜陵照看家事。少使带着法官为妻子在前面引路，又让买卖私自复议共十万三千。查萧望之身为大臣，通晓经术，位居九卿之上，是朝廷所仰望的，却至于不奉法自修，傲慢不逊，接受所监临的财物250以上，请求逮捕依法处理。皇上于是策命萧望之说，有司上奏你责备使者的礼节，对待丞相无礼，廉洁之声不闻，傲慢不逊，无以扶助政事，表率百官。你不深思，陷入这种秽行，朕不忍心将你交付法司，命光禄勋杨运策诏，想任你为太子太傅，受印上交旧印给使者，便到上任。你应秉持道义，显明孝道，与正直为伍，顺从正义，不要有差错，不要有后言。萧望之被降职后， 黄霸接替他任御史大夫。几个月间，丙吉去世，黄霸任丞相。黄霸去世，于定国又接替。萧望之于是被废黜，不得任相。任太傅以《论语》《礼服》教授皇太子。当初，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朝见，皇帝下诏让公卿讨论朝见的礼仪。丞相黄霸、御史大夫于定国商议说，圣明君王的制度施行恩德礼仪，先京城然后诸侯国，先诸侯国然后夷狄。诗经说，遵循礼仪不越轨，巡视四方教化施行，向土威武，海外归顺。陛下圣德充满天地，光辉照耀四方，匈奴单于仰慕风化，带着珍宝前来朝贺，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。朝见的礼仪应该像诸侯王一样，位次排在诸侯王之下。萧望之认为，单于不是奉行汉朝历法的，所以称为对等的敌国，应该用不称臣的礼节对待他，位次排在诸侯王之上。外夷叩头称臣归顺，中原朝廷谦让而不以臣子相待，这就是笼络控制的大义，谦虚亨通的福分。尚书说戎狄荒服，意思是他们来归服，但飘忽无常。假如匈奴的后代突然像鸟兽一样逃窜隐藏，不来朝拜进贡，也不算背叛的臣子。诚信谦让推行到蛮河，福禄流传无穷无尽，这是万世的长远策略。天子采纳了萧望之的建议，下诏说，听说五帝三王的教化所达不到的地方，就不施加政令。现在匈奴单于自称北方藩属，前来朝拜征硕，朕的德行不够，不能广泛覆盖，就用客礼对待他，让单于的位次在诸侯王之上，朝拜谒见时称臣，但不称名。等到宣帝病重，挑选可以托付后事的大臣，召来外戚侍中烙林侯史高、太子太傅萧望之、少傅周堪到宫中，任命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，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，周堪为光禄大夫，都接受遗诏辅佐朝政，监管尚书事务。宣帝去世，太子继承尊号，就是孝元帝。萧望之、周堪本来因为是太子的师父而受到尊重，元帝即位后，多次在闲暇时召见他们，谈论治乱之道，陈述帝王之事。萧望之选拔推荐宗室中通小经学有学问的散骑，谏大夫刘更生担任给侍中，和侍中经场一起在左右补过拾遗。四个人同心谋划，用古代制度劝勉引导皇帝，有很多方面想要匡正，皇帝非常信任采纳他们的意见。当初宣帝不太信奉儒家学说，而任用法律，并且让中书宦官掌权。中书令洪恭、石显长期掌管机要，熟悉法律条文，也和车骑将军史高内外呼应，议论时常常坚持旧例，不听从萧望之等人的意见。洪恭、石显又时常受到排挤而理屈。萧望之认为中书是政事根本，应该任用贤明的人，自从武帝在后宫游乐宴饮才任用宦官，这不是国家的旧制，又违背古代不接近受过刑的人的大义，禀告皇帝想要改用士人，因此大大与史高、洪恭、石显相抵触。皇帝刚刚即位，谦让并且重视政事的改革，议论了很久没有决定，就把刘更生调出担任宗正。萧望之、周堪多次推荐知名儒生和茂才来充任谏官。会稽人郑鹏案中想要依附萧望之，尚书说车骑将军史高派遣门客在郡国谋取奸利，以及说到许史两家子弟的罪过。奏章被周堪看到，周堪禀告让郑鹏在金马门待诏。郑鹏给萧望之尚书说，将军有周公、少公的德性，具备公绰的资质，有便装的威严，到了60岁的年纪担任折冲御武的职位，号称将军，确实是世人的最高境界，百姓没有不欢喜的，都说将军就是这样的人。如今将军的规划是做到管仲、晏婴那样就停止呢，还是推行正式日夜不停止到周公、少公那样才停留？如果像管仲、晏婴那样就停止，那么我将回到炎陵的湖边修理农田菜园，养鸡种鼠，等待见到两位先生，终老一生而已。如果将军明白的规划行动，深思堵塞奸邪的险路，宣扬忠正的长政，振兴周公、少公的遗业，做到日夜兼听，那么我或许愿意竭尽微薄之力，磨砺锋芒，贡献万分之一的力量。萧望之接纳了郑鹏，按自己的心意接待他。 郑鹏多次称赞萧望之，贬低车骑将军，说许使得过失。后来郑鹏行为邪僻，萧望之与他断绝往来，不再交往。郑鹏和大司农史李公都在待诏，周刊直禀告让李公担任黄门郎。郑鹏是楚地人，心怀怨恨，转而请求投靠许是推翻以前所说许使的，是说这都是周刊刘更生教我的，我是关东人，怎么会知道这些。于是侍中许章禀告召见郑鹏。郑鹏出来后扬言说，我见了皇帝，说了前将军萧望之的五件小过，一件大罪。中书令在旁边知道我说的情况。萧望之听说后以此询问洪公实显。实显洪公恐怕萧望之为自己辩解，交给其他官吏处理，就挟持郑鹏和代诏华龙。华龙这个人宣帝时和张子乔等人代诏，因为行为污秽不被禁用，想要投靠周刊等人，周刊等人不接纳，所以和郑鹏勾结。洪公实显让二人控告萧望之等人图谋罢免车骑将军，疏远排除许使的情况，等到萧望之休假外出那天，让郑鹏华龙呈上奏章。事情交给洪公审问，萧望之回答说，外戚在位大多奢侈荒淫，我想要匡正国家并不是做坏事。洪公实显上奏说，萧望之周刊刘更生结为朋党，互相称颂推举，多次诬陷大臣，诋毁离间亲戚，想要专权揽事，作为臣子不忠，欺骗皇上，大逆不道，请派谒者把他们送到廷尉那里。当时皇帝刚即位，不明白谒者召至廷尉就是下狱，批准了他们的奏请。后来皇帝召见周刊刘更生，回答说被关在监狱里。皇帝大惊说，不是只让廷尉审问吗？以此责备洪公石显两人都叩头谢罪。皇帝说，让他们出来处理正事。洪公石显于是让史高说，皇帝刚刚即位，还没有用恩德教化闻名天下，却先审问师父，既然已经把九卿大夫下狱，应该就此判决免除他们的官职。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，前将军萧望之坐镇的师父八年没有其他罪过，现在事情久远，记忆模糊，难以辨明，赦免萧望之的罪，收回前将军光禄勋的印绶，以及周刊刘更生都免官成为平民，而郑鹏做了黄门郎。过了几个月，下诏给御史，国家将要兴盛，尊重师父，所以前将军萧望之坐镇的师父八年用金术引导我，功劳很大，赐给萧望之官内侯的爵位，十邑六百户，担任给侍中，每月初一十五朝见，位次排在将军之后。天子正想倚靠萧望之让他做丞相，恰逢萧望之的儿子散骑中郎萧吉上书申诉萧望之以前的冤屈，事情交给有关部门审理，又上奏说萧望之前所犯的罪很清楚，没有人诬陷他，却教唆儿子上书引用诗经中无辜的篇章，有失大臣体统，属于不敬，请求逮捕。洪公石显等人知道萧望之一向高风亮节，不肯屈辱，建议说萧望之以前担任将军辅政，想要排挤许使专权揽政，侥幸没有治罪，又赐给爵位十邑，参与政事却不悔过服罪，身怀怨恨，教唆儿子上书把错误归咎于皇上，自以为是师父，终究不会被治罪。如果不稍稍让萧望之在监狱里受些屈辱，堵住他样样不乐的心，那么圣朝没办法施加恩德。皇帝说，萧太傅一向刚强，怎么肯受审。石显等人说，人命至关重要，萧望之所犯的罪不过是言语上的小错，一定不会有事。皇帝于是批准了他们的奏请。石显等人封好诏书交给谒者，命令召见萧望之亲手交付，于是让太常急速调发直金吾的车骑包围萧望之的府地。使者到达，召见萧望之。萧望之想要自杀，他的夫人阻止他，认为这不是天子的意思。萧望之以此询问门生朱云。朱云是崇尚节义的人，劝萧望之自杀。于是萧望之仰天叹息说，我曾经担任将相，年纪超过六十了，老了进入监狱苟且求生，不也太卑鄙了吗？用表字称呼朱云说，哟，快去喝药来，不要让我久等死。最终喝毒药自杀了。天子听说后很震惊，拍手说，先前本来就怀疑他不肯进监狱，果然杀了我的贤父。当时太官正在进上午饭， 皇帝于是撤掉范石，为他哭泣哀痛感动左右。于是召见石贤等人，责问他们记忆不周详。石贤等人都脱帽谢罪，过了很久才停止。萧望之因罪而死，有关部门请求断绝他的爵位实意。皇帝下诏施加恩典，让长子萧吉继承关内侯的爵位。天子追念萧望之，忘不了，每年按时派使者祭祀萧望之的坟墓，一直到元帝去世。萧望之有八个儿子，做到大官的有萧玉、萧贤、萧游。萧玉字次君，年轻时因为父亲的荫庇担任太子庶子。元帝即位后担任郎官，因病免职，后来担任御史。大将军王凤因为萧玉是名门子弟，又有才能，任命他为公曹，升任谒者，出使匈奴，担任副校尉，后来担任茂陵县令，赶上考核，萧玉排第六。而七县县令郭顺排最后，被责问萧玉为他求情，扶风太守生气说，你考核排第六，自己才勉强脱身，哪里有空替别人说话。等到退堂出来，传召茂陵县令到后曹，应当以职务之事回答。萧玉径直走出后曹，叔左跟上去拉住他。萧玉按着佩刀说，我萧玉是杜陵的男子汉，为什么要到后曹去？于是快步走出，想要弃官而去。第二天早晨，皇帝下诏召入，任命为司隶校尉。萧玉经过扶风府门，下属院使几百人在车下拜谒。后来因为违背大将军王凤的懿旨被免官，又担任中郎将，出使匈奴，历任冀州、青州两个部的刺史、长水校尉、泰山太守，入朝代理大鸿胪。因为户县著名的贼人梁子正凭借山险为害，很久没有伏法，萧玉担任右扶风几个月，把梁子正等人全部诛杀。因为和定陵侯淳于长非常要好而被牵连免官。哀帝时，南郡江中盗贼很多，任命萧玉为南郡太守。皇帝因为萧玉是年高有德的名臣，就用三公的使车把萧玉载入殿中接受册命，说南郡盗贼成群为害，我非常忧虑。因为太守威信一向显著，所以委任南郡太守，到任后只管为民除害，安抚百姓而已，不要拘泥于小节，加赐黄金20斤。萧玉到南郡，盗贼平息，因病辞官，又启用卫光禄大夫执金吾在任上受终。萧玉为人严厉勇猛，崇尚威势，做官多次被免职，很少升迁。年轻时和陈贤、朱博士朋友，在当时很有名望。以前有王阳、共工，所以长安俗话说萧、朱杰寿、王、共旦官，是说他们互相推荐引进。起初萧玉和陈贤都因为是公卿之子而名声显赫，陈贤最先进用，18岁担任左曹，20多岁担任御史中丞。当时朱伯还是杜陵亭长，被陈贤、萧玉提携进入王氏集团。后来都历任刺史、郡守、国相，做到九卿，而朱伯先做到将军上卿，任职经历多于陈贤、萧玉，最后做到丞相。萧玉和朱伯后来有矛盾，不能善始善终，所以世人认为交友很难。萧贤字仲君，担任丞相时被举荐为茂才，任好治县令，升任淮阳、泗水内史、张掖、弘农、河东太守。任职之处有政绩，多次增加俸禄，赐给黄金。后来免官，又担任岳骑校尉、护军都尉、中郎将，出使匈奴，做到大司农，在任上去世。萧游字子交，担任丞相西曹魏将军院，升任谒者，出使匈奴，担任副校尉。后来被举荐为贤良，任定陶县令，升任太原都尉、安定太守，治理郡县有声誉，很多人称赞推荐他。当初哀帝还是定陶王时，萧游担任定陶县令，违背了定陶王的懿旨，不久皇帝下诏免去萧游官职，成为平民。哀帝去世后，担任副土校尉、京府左辅都尉，升任江夏太守，平定江夏贼人程仲等人有功，增加俸禄，担任陈留太守。元始年间建造明堂避雍，大规模朝会诸侯，征召萧游担任大鸿胪，恰逢生病，来不及参加礼仪，返回担任原官，因病免职，又担任中散大夫，在任上去世。家族中做到年俸2000的官职的有6-7人。赞语说，萧望之为列将相，凭借师父的恩情 可以说亲密无间。等到谋划泄露，隔阂产生，禅宁之人陷害他，最终被宠幸的宦官所算计，可悲啊。不然的话，萧望之气宇轩昂，坚韧不拔，身为儒家宗师，有辅佐之能，是禁锢的社稷之臣啊。